希伯来书第八章逐节注解导读。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，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，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的宝座右边，在圣所，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。这帐幕是主所知的，不是人所知的。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，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。他若在地上，必不得为祭司，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。他们供奉的事，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。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，蒙神警戒他说，你要谨慎，做各样的物件，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。第八章的主题是大祭司耶稣更美的职任，这是五章至十章十八节，耶稣是更美之约的大祭司的中心，也是全书交错对称结构的中心。作者从两个方面论证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。一，他在天上的圣所侍奉。二，他是更美之约的中保。其中第一要紧的意思是，接下来要讨论的是基督大祭司职任的重点。作者已经解释了耶稣大祭司的身份，接下来要解释基督大祭司的职任。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，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的宝座右边，是在天上任职，所以不照地上立位祭司的制度和礼仪。这是五至十章所有讨论的顶点。一，基督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的宝座右边，引自诗篇110篇第一节。但这里并不是为了强调基督的尊贵地位，而是表明基督是在天上的圣所侍奉。二，基督在圣所，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。神吩咐摩西在旷野中支搭的帐幕，代表神与他的百姓同住，但只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。只有天上的真帐幕才是真正侍奉神的圣所，完全是神自己的工作，是主所知的，不是人所知的。因此，唯有借着大祭司基督在天上圣所的侍奉，敬拜神的人才能真正亲近神。这个目的是无法借着地上的会幕和祭司达成的。三，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，主要职责是献祭，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。基督只一次将自己献上，就把这事成全了，具有永远的功效。四，主耶稣在地上按肉身属犹大支派，并非亚伦的子孙，所以按着摩西律法必不得为祭司。因此，基督在天上做大祭司，不但表明他超越立位祭司，而且因为他若不是在天上任职，就根本不可能做祭司。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是在地上发生的，但却是属天的献祭。十字架就像天上圣所的院子，基督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，便立即进入天上的圣所。五，摩西在旷野所造的帐幕只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，但也必须严格按照神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建造。这就证明在天上有一个更大更美的圣所。实际上，会幕中的每一样物件都表明神儿子的所事和所作。帐幕、施恩座、祭坛、祭司、灯台、桌子、各样的祭物都是在表明基督。人可以从祭坛看见神的公义和体恤，从施恩座看见神的怜悯，从洗濯盆看见神圣洁的要求。 从大祭司的圣衣看见基督的荣美。第五节引自出埃及记25:40，天上室指天上的圣所，真帐幕，形状的意思是草图轮廓，影像的意思是影子，影子由实体投射而来，本身并无实质，只是表明有实体存在。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，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，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，那前约若没有瑕疵，就无处寻求后约了。如今与若对应，若基督仍在地上，他就根本没有资格做祭司，但如今他已坐在天上，所以不但有资格做大祭司，而且与地上的大祭司相比，他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。这职任之所以更美，是因为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，而这约之所以更美，是因为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。约原文又被译为遗嘱，是单方面决定的，不能更改的。新约和旧约都是出于神的主动和恩典，一切条件都是神自己列出的，人不能更改，只能选择接受或拒绝。更美之约指新约，中保原文的意思是中间人、仲裁者，而7:22的中保意思是保证人、担保人。这里的中保是立约的双方的斡旋者，任务是维持立约双方彼此的交通。由于立约的一方是神，另一方是人，人这一方面总是有缺陷，所以中保的工作主要是在神面前为人尽职，同时也是神在人面前的执行者。新约和旧约都是凭应许立的，但新约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，因为神应许将把律法写在人心里，能彻底解决人在神面前的难处，使人得着完全的赦免。这应许最初是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向即将被掳巴比伦的百姓宣告的，后来又借着先知以西结向已经被掳巴比伦的百姓重申。最后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另立新约，神一再应许新约的内容，证明更美之约并不是偶然出现的，而是神早就定义用更美之约来成全神的心意。前约指旧约，后约指新约。瑕疵并不是指旧约的内容有瑕疵，而是指律法并不能供应软弱的人守约的能力，天性悖逆的百姓无法恒心守约。因此神如果照约履行，人都要落在神的定罪里。所以神在百姓完全失败即将被掳巴比伦之前，一面伸手管教百姓，一面应许另立新约，使人有路可走。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，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，我也不理他们。这是主说的。主又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，你该认识主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。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。8:12引自70世译本的耶利米书31:31-34。 用神的更美之应许来证明新约是更美之约。以色列家和犹大家，以色列家都是指立约的对象，合一的百姓团体。神要与以色列家与犹大家另立新约，表明新约和旧约一样，既是神与团体立约，也是与个人立约，并非旧约是集体与神的关系，新约是个人与神的关系。无论是新约还是旧约，神的心意都是为了得着一群合一的百姓，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，也是为了得着合神心意的个人，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。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，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，与他们所立的约，指西奈之约，也就是旧约。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，这是宣告人没有可能依靠自己守约，所以就成了旧约的瑕疵。我也不理他们，指神与人之间不能彼此相交，是神的百姓不恒心守约，背离神的必然后果。这并不是抱怨，也不是惊讶，因为神在订立西奈之约的时候早已宣告，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。新约并不是旧约失败之后的无奈之举，也不是对旧约的修修补补，而是神救赎计划中的两个步骤。神明知立约的百姓必全然败坏，却仍然与他们立约，并且允许他们倚靠肉体守约，也任凭他们放纵肉体背约。因为神要让人在尝试了所有的失败之后，不得不承认，人倚靠自己无法成全律法，唯一的出路就是彻底否定自己，诚实倚靠耶和华。这样，极致时候满足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以下，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，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。那时，人不再倚靠肉体的努力守约，而是仰望神亲自成就那凭更美之应许立的更美之约。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表明新约并不是依赖于人的热心或敬虔，而是依靠神从他们肉体中除掉实心，赐给他们肉心。摩西早已劝告百姓，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，不可再应着景象。但历史证明，人不但无法将心里的污秽除掉，而且善于假冒为善，用各种伪装来自欺欺人，以致守定诡诈不肯回头。所以摩西也预言，当神管教并恢复百姓之后，他也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，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，使你可以存活。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，你该认识主，不是说不必再教导律法的知识，而是说不必再教导你该认识主。在旧约的时代，神安排祭司和立位人来教导众人，也要求父母教导儿女，但人却知易行难，活不出刻在石板上的律法，结果是他们个人欺哄邻舍，不说真话，他们教舌头学习说谎，劳劳碌碌的作孽，人人都不认识耶和华。若是律法被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百姓就不必再彼此教导你该认识主，而是人人都成为有君尊的祭司。因为凡是真正认罪悔改的人，都必敬畏神；凡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人，都必认识神。新约并没有废除旧约，而是加强和成全了旧约。旧约的实质并没有改变， 但遵行却更加有效。新约与旧约的相同点是，一，内容相同，都是神宣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约代表关系，新约和旧约都是订立神与人的关系。看啊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。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因此，活在这种关系里的立约之民都有守约的义务。旧约的百姓有责任顺服神，保守自己在应许之地的日子长久。新约的百姓有责任顺服神，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。二，律法相同，都被神称为我的律法，要让人知道什么是神所要的，什么是神所不要的。因此，主耶稣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律法，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，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三，恩典相同，新约和旧约都是恩典之约，都是神主动透过恩典设立，借着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施行。过去是神先拉着他们祖宗的手，领他们出埃及，然后才与百姓立约，赐下律法。将来也是神先赐下重生，让人白白称义，然后才与信徒立约，宣告天国的宪章。因此，我们不能误以为新约是恩典，旧约是律法。新约和旧约都是既有恩典又有律法。四，来源相同，旧约源于神向亚伯拉罕应许的永远的约，新约也是神向百姓应许的永远的约。新约与旧约相比的新在于，一，守约的方式不同。旧约的律法是写在石板上，从外面约束人，新约的律法却是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从里面催促人。因此，新约不是文字上的约，而是圣灵的约。人的说教并不能让人认识神，只有圣灵才能使人随从圣灵，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认识神，而不是体贴肉体，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的贪婪。因此，信徒应当彼此劝勉，但也要诸事都有节制，因为每个人到了什么地步，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。响鼓不用重锤，快马不用鞭催，没有节制的说教，只会拔苗助长，逼人庄稼。二，守约的根据不同，旧约是依靠人自己的生命，而新约是依靠基督做我们的生命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。因此，当基督在人心中作王的时候，律法就被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。主就是那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，那里就得以自由。正因为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得以自由，我们才能脱离罪恶和肉体的捆绑，自由地顺服神的律法。那时，人不再拘泥于字句的规条，也不再依靠外表的模仿，而是活在基督生命的约束里，顺服于圣灵的权柄下，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心中的王，天上的神。三，赦罪的途径不同，旧约的百姓在神面前维持正确的立约关系，要靠人间的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，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，这祭物永不能除罪。新约的百姓却是靠那永远的大祭司基督，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。因此神宣告， 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，因为这些罪过既已赦免，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。四，立约的中保不同。摩西是西奈之约的中保，但他纵然愿意为百姓代死，结果也只能悲叹。我知道我死后，你们必全然败坏。基督是新约的中保，他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，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。既说新约，就以前约为旧了，但那渐旧渐衰的，就必快归无有了。本节可译为，既然神提到新的约，那么第一个约就成为旧的了，而那渐旧渐衰的必然很快消逝了。因此，当时面对逼迫的犹太信徒，不应该再回到犹太教。果然，本信写完之后不久，罗马军队于主后70年摧毁了耶路撒冷圣殿，圣殿献祭无法继续，立位的祭司制度从此废弃了。从下一章开始，作者将详细描述基督在天上圣所所献的祭，如何取代及超越地上圣殿及其祭物，成就后者所不能做成的救赎大功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